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潘牧师传讲今天的信息。
感谢主，在这个2021年的开始第一个主日，我们都能够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不但能够更多的认识主，我们更多的在主的爱，主的道，真理里面一同来，追求，一同长进，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在生命中、生活中，更多的来经历主，也更多的来感恩，更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新的一年。主啊，当然这都是用人的算法，但是我们在主里其实是每天都是新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在2021年，我们实在能够更多的来爱主，更多的蒙主你的爱所摸着、所得着。主啊，让我们也因此能够爱你。主啊，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在生活上更多的来尊你为大，尊荣你、荣耀你，也能够成为主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都仰望在主你面前，愿主你亲自赐福给每一位，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里面享受到有主你上头来给我们的你的爱、你的平安、你的喜乐，感谢你，我们就恭敬在你的面前，一同来预备心，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圣灵也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让我们不单是听了道，让我们的心被主你所感动，让我们真是能够行在主你的旨意中。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哈。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请听主的话。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天国是他们的。今天的经文一再强调三个字，哪三个字呢？有福了啊！中国人特别喜欢"福"这个字，贴在大门上的"福"这个字，还要把它颠倒放哈，就希望能够有满满的福，不断的倒进家里来。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大概都希望能过着一个幸福的人生。在美国常常听到 "God bless you" 哈，愿神赐福给你。也许你也经常这样祝福别人。应该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祝福吧？每一个人都需要神所赐的福。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神爱你要赐福给你，神爱你要赐福给你，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节。今天的信息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听见听见耶稣教训的人有福，是有福的。第二，相信神的应许的人真有福了。三，拥有真神的爱胜过所有的福。好，我们来思考第一大点，听见耶稣教训的人是有福的。马太福音五章一到二节，耶稣 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耶稣看见许多人来，他就做什么呢？他上山，他坐下，开口教训他们。那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记载了耶稣这一次在山上的教训，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又被称为是耶稣的登山宝训。这教训的宝贵就在于主耶稣清楚宣讲了有关天国的真理。天国的真理，天国是指什么呢？既然属于天，就不属于地，不属于这个世界。天国是指属于神的国度，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和制度，那天国也有天国的法律和制度。主导文里面有两句话特别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国和你的旨意，神的国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天国的法律。所以也有人称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为天国的宪法天国的宪法。属于耶稣的属于神国度的人必须看重神的旨意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你说是不是啊？无论你往哪一个国家去，你都要遵守那个国家的法律我们住在美国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所以属于神国度的子民也应该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属于神国度的子民是不是应该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的旨意是美好的，美好的。神的旨意是要赐福给人的，所以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始，耶稣就宣告八福，八个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到第十节这里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宣告八福，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的旨意是美好的，神的旨意是要赐福给人，神的旨意是要赐福给你，要赐福给我。更重要的，耶稣宣告八福的目的是要表明神的爱，表明神的爱。他每一次宣告有福了，就是再一次的强调神爱你神爱你，神爱你，神爱你，神爱你， 神爱你，神爱你，神爱你，八次啊。耶稣宣告八福的目的，就是要表明神的爱。神关心每个人的不同需要，每一个人的情况，他都十分清楚。他不只是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施恩帮助和供应他的需要，神的旨意更是要将天国和天国的一切资源赐给他。请问神的旨意好不好？当天来亲近主耶稣的人都听见了主所宣告来自于天国的福，但是不是每一个听见的人都得到主耶稣所宣告的福。这是因为听到的人有两种啊，听到的人有两种：一，群众，圣经说许多的人，许多人只愿意做听众啊，做听到的人而已。那第二种人就是门徒，门徒就不单单是听到，而是愿意信道和行道啊啊。所以门徒不单单是听到，而是愿意信道和行道。请问你是做主耶稣的门徒呢，或是属于群众呢？第二大点，相信神的应许的人真有福了啊！就我们就来看这在第五章三到十节所说的。主耶稣宣告八福，说明神的应许要将天国和天国的一切资源赐给相信的人。神应许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必得饱足，他们必蒙连续，他们必得见神，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天国是他们的。第五章三到十节。第三节第十节，主耶稣宣告八福的开头和结尾都用了同一句话。哪一句话呢？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因此这些福气乃是在讲天国的恩赐，这是神所应许的福。但是如果光是听听而不信，那人就得不到神所应许的福。相信的人才是真正有福了，因为他必得着神所应许的福。许多人跟随耶稣，不是因为信他，而是因为好奇，或是因为尝到了某些好处。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有一次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马太福音说是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人，所以可能都有1万人都有。那些人可能会有类似今天的想法，哇，太棒了，这位耶稣真的是太棒了，所以第二天他们又来找耶稣。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6节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是因看见神的作为而来归荣耀给神的，你们乃是为着自己要得到更多的好处和享受才来找我。那第六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啊，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第六十节说，有好些人说耶稣的话甚难，谁能听呢？那耶稣的教导是需要用信心来领受的。对不信的人来说，耶稣的教导都太难了，不能接受，应该说是不肯接受，所以他们就退去，甚至不再跟随耶稣了。六十六节说，他们就有很多人退去，不再和他同行。在六十七节，耶稣就对他的门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的教导是需要用信心来领受的。对信的人来说，耶稣的教导是完全可信的，因为他是神差遣到世上来的那一位圣者，那一位基督，那一位救主，他有永生之道，相信他的人是真有福了，因为信他的人就有永生。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而且信的人会遵行神的教导。在登山宝训的末了，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几节，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耶稣挑战听道的人要去行道。二十四节，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二十六节，凡听见我这话 不去行的，好比一个 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听耶稣的教导就去行的人是个聪明的人，听耶稣的教导不去行的人是个无知的人。这里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个选择，是否愿意相信耶稣，是否愿意遵行他的教导。耶稣的门徒选择相信耶稣并遵行他的话，就得着神所应许的福。不相信耶稣或不遵行他的话的人，就得不到神所应许的福。你同意吧？信心的关键问题不是你相信或同意什么有关神的事情，信心的关键问题是你相信神吗？你相信神吗？你确实相信他吗？你是完全信任他吗？你遵行他的旨意吗？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们绝对要相信神，我们绝对要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们绝对要相信神的爱。神爱你， 神应许要把天国的福分赐给你。问题就是你相信他吗？相信神的人是真有福了。第三大点，拥有真神的爱胜过所有的福。诗篇63篇第三节，我们要注意解释，我们不要渴望神所赐的福胜过渴慕神本身啊！我们不要渴望神所赐的福胜过渴慕神本身，不要本末倒置。很多人都在寻求幸福快乐，但是当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他们仍然很空虚，因为那些东西都无法满足他们内心的真正需要。只有神能满足人内心的真正需要，在神以外，人内心的空虚是永远无法填满的，任何的东西都无法替代神。我们不要忘记，神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你与神有正常美好的关系，你就不用担心或忧虑生活上的任何需要，你相信吗？神是宇宙万有的来源，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是宇宙万有的维护者和供应者，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宇宙中的一切都属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你有了他，就有了一切。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做了一首诗，表达了他渴慕神的心，因为在他生命中，神是最重要的，神是最重要的。诗篇63篇第一到第三节，我来读：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大卫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世界上所有可以得到的福都不如生命的一口气，那一口气一断了，所有的福气能救他吗？大卫竟然说有比生命更好的，到底有没有？有，的确有。大卫深深体会到与神的关系的那种宝贵和满足，所以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意思是神的慈爱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比生命更好。就像那大卫那样，我们也要切切地寻求神，渴想神啊，切慕神，要看神的慈爱比什么都更加重要，比什么都要重要，甚至比生命更好。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与神的关系的那种宝贵和满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神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显明了神的慈爱是何等的慈爱。为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呢？愿一书四章九节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啊，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啊，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啊，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爱了。这是和前面我们刚刚看到在前面第三章第一节说，这是何等的爱啊！让我们因为主神差遣他的儿子独生子来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做赎还为祭，使我们借着他能够得生，或者生出来，或者得到生命啊，都可以。这就是爱，这是付出代价的爱。神的爱是付出代价的爱，是牺牲的爱。我们有这么爱我们的天父，啊，他是这么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岂能不爱他呢？如果我们爱他，我们就会珍惜他的爱，珍惜与他的关系。我们要珍惜与神有个正常美好的关系，我们才会有个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我们不要只做一个追求得福的人，我们呢要做一个与神有正常美好的关系的人，才能深深感受到拥有真神的爱确实是胜过所有可以得到的福，啊，拥有神的爱却是胜过所有可以得到的福，拥有神的慈爱确实是最好的，最宝贵的。所以诗篇六十三篇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们要开口颂赞神，我们要开口见证神的慈爱，我们要开口见证与神的关系的那种宝贵和满足。当然这一切都应该是在你生命中是一个事实，那你有了这个事实，神就在你生命中是多么的宝贵，神的慈爱是多么的叫你得到满足，你在那里一定会发出见证，发出颂赞感恩来。我们不要只做一个领受神的恩典和赐福的人，我们也要做一个为神所用，常常为神做见证，成为神赐福别人的器皿，能容神一人。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为神所用吗？你愿意为神做见证吗？你愿意开口见证神的慈爱吗？你愿意见证你与神的关系的那种宝贵和满足吗？你愿意成为神赐福别人的器皿吗？你愿意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吗？弟兄姐妹，神爱你，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赎罪，救赎了你，赐给你永生，使你成为他的儿女，能够与神有正常美好的关系，也把天国的福分赐给你。请问你是不是应该回应神的爱呢？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你可以就在这个时候，把心里的话、心里的回应告诉神。对今天神的话语、神的信息，在对你说什么，你在这个时候就来回应他。请我们每个人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心里来回应主。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而且你的爱显明你的爱是何等的慈爱，你何等爱我们，你甚至愿意付出代价，你甚至愿意牺牲，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为我们来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尽我们当受的惩罚。主耶稣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愿你的爱再次来摸着我们，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爱，不但能够经历了你的爱，我们也能够回应，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也能够爱你，我们能够照着主你怎么样爱我们，而在那里也来回应你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次2021年。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让我们的爱不只是在讲在嘴巴上，让我们的爱真是爱主的心，真是从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因为我们跟主有美好的关系，也能够流露到我们四周围的人，无论是信主的人，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不信的人，让我们也能够爱他们，能够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传扬给他们，让他们也都能够来认识你，来领受你自己的救恩，也能够经历到你的爱，也能够来感恩，也能够来亲近主，也能够来为主而活。主啊，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当世上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当世上的人更多的心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在那里得到荣耀。当我们都信靠你的时候，你就得到荣耀；让我们顺服的时候，你就得到荣耀。主啊，当我们不单是经历你，让我们更是在你的面前存着感恩的心来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就得到荣耀。愿主得到你当得的一切荣耀。我们感谢你，恭敬把这一年我们每个人都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不单是蒙主你自己的保守看顾，让我们更是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真是能够，被主你得着来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就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